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党事，我是 Ian。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波三折的工作签留在华尔街这件事。第一件事，美国财务分析硕士在学什么呢？ OK，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一个朋友，他叫做 Francisco Kuo， 他是在纽约的华尔街从事投行的相关工作，那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Francisco， 然后我硕士是毕业于美国纽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然后主修是财务分析，然后我大学是在台湾读的，我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的财务管理学系，所以等于说我的求学背景从我的硕士到学士到硕士到现在工作基本上都是跟金融息息相关，那我目前任职于摩根史坦利的风险管理相关职位。
OK， 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 Francisco 来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有一些更多元的更多元的内容。那就是先第一个问题就主要来问一下说，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美国念硕士？
因为其实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的背景就知道我喜欢看球赛嘛，然后小时候就是纽约洋基的球迷，所以我刚开始接触到职业运动的时候大概是我10岁、11岁小学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内心就有一个小小的向往，就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来美国这个看球，然后要来美国这个生活，然后再加上家族呢，我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也是我差不多那个年纪的时候，她就是来美国读硕士，然后所以也就是因为家人啊还有自己从小喜欢看运动比赛的关系，所以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一个向往，所以其实我在大概高中的时候我内心就蛮坚定说我以后想要出国留学这件事情，那就至于要去哪个国家，当然那时候首选就还是美国，那直到后来读了大学慢慢把这个梦想变成实际现实的时候，也就来美国读书，这样也算是圆了一个小时候的梦想这样。
那你是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是真的确定会来美国大概可能是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你自己呢？你是那时候高中有想法，那大学就马上决定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一开始决定要来美国，他可能大学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会很注重 GPA 之类的，所以类似像这样，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决定说，我真的要来美国，然后开始？
我其实高中就很想要出国，但由于家里的经济因素关系，因为说实话，来美国读大学非常非常贵嘛，基本上要烧掉好几百万，甚至快1000万台币。那其实高中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大学就有要出国的打算。那个时候学校是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去港大，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申请，但是跟家里讨论之后，他们觉得你在高中生大学这段时间，其实你的心智啊，或是你的想法还没那么的成熟。他是怕说，家人们是怕说，如果我这样子，大学大概18、19岁，一个算是青少年，把他丢在异国他乡，可能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可能你的心智还不够成熟，万一你不幸交到坏朋友怎么样，其实还蛮容易走偏的。我其实后来美国之后看过很多的例子，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你如果要出国，家里也支持，所以你就研究所再出来读这样。所以我大概大一大二就有这样一个 mindset， 就是我未来就是想要出国，所以就像你讲的，我那时候也是蛮注重 GPA， 然后也是蛮认真的在读书的，说实话，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说 就是认真读书，然后大学维持好成绩，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哦，这是还蛮 silly 的一件事情，大学就是要多体验生活啊什么。但不得不说，我因为大学那时候学习的基础非常的扎实，所以我在美国这边研究所的课程对我来说是蛮如鱼得水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效应是到很后面我来美国读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大学的认真读书在美国这边是有回报的。因为整个我们当时候政大的那个教育环境，其实他们蛮注重双语教育，所以我其实从大学开始读的书就是原文书，然后考试就是用英文写，甚至有的老师虽然是台湾老师，但是他们在授课的时候都是用英文授课，所以等于是提前去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吧。那变成说我来美国之后呢，很多同学还在适应说，诶，那个就是用英文上课啊，或者是全英文的学习环境，那对我来说这就都完全都不是问题了。对，
因为我自己知道的情况就是，我不确定就是每个，当然每间学校每间科系不太，但是像我们自己就是来到美国读硕士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在台湾啊，或是你在大学的内容只要学的就是你学的扎实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美国的硕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以前学过。
对，有，一定有。
英文名字
一定有
更深的一些 description。
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高大学就是用原文书，然后我来美国之后发现有一门课的原文书是我大学同一门。
同一本。
然后只是 version 换了，可能我们大学的时候是 version 2, 然后研究所变 version 4, 但其实内容大同小异，根本就是同一本。所以基本上就像你讲的，如果在你大学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你基本上来美国这边你基本上在课业方面你不用太担心说会有衔接上的问题，但我讲的是就是你如果专业是相似的，你如果换一个专业那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
那如果说也没有如果，就是那你当初就是在准备申请的时候，你一开始罗格斯大学就是你的可能首要的就是首选嘛，或者是你当初是怎么在选校啊，或是在申请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准备的？
我觉得你要选美国的学校，首先你要问你自己毕业之后你是想留下来还是不想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有些朋友或者是学弟妹，他们并没有要长留美国的打算，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毕业之后就回去。那这样的话你尽量就是挑选名气比较响亮，在亚洲名气比较响亮的学校，因为对于未来回台湾或是回亚洲就业是有帮助。但如果真的想要留在美国的话，你要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学校它的一些reputation 啊，然后跟校友的 network 啊，或者是说这个学你所选的科系呢，它的签证制度啊，它是不是那个所谓的 STEM 的科系，或者还是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在美国选校呢，最重要的是 location, 就是位置蛮重要的。位置会决定说你未来想去哪个产业。那举我的产业来说，金融业当然东岸的学校就会比西岸的学校来得好，因为东岸的学校临近华尔街，临近纽约，那他们的校友有更强的所谓的 connection。那美国在美国读书，相信Ian你也知道，校友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帮助你在找工作或者是介绍人脉这样的一个为让你未来职涯会更顺遂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所以校友的力量呢在美国是非常强大。那与此同时呢，你在选校的时候也要看说你们学校毕业的校友大部分都是去了哪些产业，那些产业是不是你未来要去的。这个是我那时候选择学校第一个考量，就是位置。所以我那时候基本上都是 prefer 东岸的学校大于西岸的学校，因为我知道我未来是想要走金融业，那金融业的重镇在纽约，所以东岸的学校会比西岸来的有优势。那反之你如果想走科技业，那当然西岸的学校就会比东岸的学校来的有优势，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对，那第二个点就是但是经济方面本身嘛，你这个学校是公立还是私立，因为美国公私立学校的那个价格学费可以差非常多。
对，
那就是我们学校是州立大学，所以是公立的学校。
对，
那公立的学校学费也相对于其他像 NYU 或哥大那个私立学校来说比较没那么高昂，就是比较 affordable
一
点。
一半吗？
差不多一年，我学费读完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吧。就是一、
okay.
然后哥大可能就要8万多，我如果听说的，所以就是也是便宜了一点。 对，
经济跟金融相关真的有点可怕，
就蛮贵的，
很可怕。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考量。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学校的科系是所谓的 STEM 科系，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来美国读书，然后未来想要留在这边生活，必须要对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签证制度啊，或者是怎么留下来这样的方式，要去做一些研究。如果你不是美国人的话，如果你有身份的话，那就当然可以不用考虑这一些。但我相信大部分来读书的人可能都是没有身份，就是跟你我一样都是留学生的身份。那你如果想要留下来，你就要去对于这些他们的签证制度啊这些要去做一些了解。那其实如果 STEM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跟 Mathematics 吧，对，我记得是这四个。只要你被美国的教育部归类说这四个领域的科系，那它都有三年，毕业之后都有三年的那个所谓的 OPT 实习的签证，你可以去在这边找工作，然后去抽 H1B， 这样就不会像如果不是 STEM 就只有一年的机会。那这一点也是我当时候很大的一个考量之一，因为你多三年就是多两年的比别人多两次的机会去抽。对，
我印象中就是。就我知道的，就是可能像例如说财务分析或者是 business analysis， 那像这样子的商科，其实有STEM的科系不多欸。
没错，所以基本上就是，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系是
有，
所以呢，
对对对，
基本上有 MBA， 我知道现在有慢慢有了 MBA
也开始
是STEM， exactly，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说这个你的科系到底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学校在考量是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就是 ASU， 那 ASU 的 finance 在当初我申请的时候，它的学校的商学院排名是比 Rutgers 高，但是它的财务 但是他的财务不是 STEM，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 concern， 就是我如果想要留下来的话，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把我所有人生未来十年都赌在这一年抽签抽不抽着走这样。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 location 的关系，因为毕竟东岸的优势在金融业的优势还是大一点，那我来美国后来来读的时候也深深体会到，的确我那时候的选择是对的，就是选越靠近纽约的学校
越靠近越好
对，越靠近纽约的学校越好，没错。
那你现在在应该也不是现在啊，就是之前在罗格斯大学念的就是Financial Analysis，
对，
那他中文我就是直接分叫做财务分析嘛。
对对，
那当初就是你，因为你在大学本科是念的就是金融，
对，
然后到这边到念财务分析，你一开始在选择科系类别的时候有特别说，哦，我一定要走的就是 finance analysis， 还是说你有在走其他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主要是第一个我想还是想走金融，那我是想在金融这方面深造。那我坦白说，在我那个时候，我是2016大学毕业，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 big data 或是所谓的数据分析还没那么的兴起。那我自认为我在大学的就财管系学的都是偏比较财务理论的方面，所以我觉得我理论是学得很扎实，但是理论到应用，尤其是大数据应用或是写程式这一块，我自认为我是比较缺乏。所以呢，我那时候在选科系的时候，我就尽量去找一个科系是可以运用我本身所学到的财务知识，再加上所谓的 big data 或是所谓的就是运算处理，然后那个程式语言这一块去做结合。因为其实后来进工作之后发现这一块呢，其实即使在传统或是那个态度比较保守的金融业，其实也慢慢他们也是慢慢在开发这一块，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所谓的大数据啊或是资料处理的模式去导用到他们日常的business activity 当中。所以我那时候在选科系的时候是尽量去找一个同时能够结合专业知识，我的财务专业知识以及新的像是程式啊或资料处理的 tools 或 analytical skills 这样的一个科系。对，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对，
因为我自己知道的是很多就我身边周遭的所有商科的朋友很多都会申请就是 business analysis， 但我自己就可能要问的就是financial analysis 跟 business analysis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就是他们区别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 business analysis 可能还是更 注重在就是 data analytical skills 或是一些程式语言或是一些统计的东西，但 financial analysis 会更注重在财务面，这些东西在财务方面的应用，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就是你要懂一些财务管理的理论啊，投资学的理论啊，或是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怎么定价这一些，只是它把这些模式，我们可能在我大学的时候都是很像在算数学，手写公式。但是在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的课，他可能就是教你怎么用 R 的这个程式语言去做一个模型，或是去跑一些回归分析之类的，而不是就是按计算机。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不同。那我那时候会没有选择 BA 的原因，是因为我自认为我的程式不够好，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太多就是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课程，可能就是有一两门很基础的那一种，我就自认为我的程式应该是不够好。然后我不想要就是在这边，然后还要每天就是面对一个不擅长的东西，然后很痛苦，就是我觉得我的留学生活会过得很痛苦，我选择一个我完全不擅长的东西。所以那我就说，我如果想学新的东西，我是想建立在一个我已经擅长的基础上面，然后再加一些新的东西上来，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比较事半功倍一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选择研究所科系的时候没有直接往BA 或者是 Information System， 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我不了解，我大学完全没有碰过。你要让一个一年就是四年都在学这个东西的人，然后就在学比如说另外一个东西的人，然后一年内要学新的 tools 或新的 skill， 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也有点比较安于在舒适圈吧，我可能觉得那我财务是我擅长的，那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学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听着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你后来进到罗格斯大学的话，你有没有比较什么可能深刻的学，就是关于这间学校，就是你可能觉得，像你刚才没有讲到说，其实你蛮就是觉得当初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来到罗格斯。那这间学校有没有带给你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可以分享给我？
我觉得以我的 program 来讲，它的优点就是系上的老师跟教授都很帮忙，基本上上课本身还有其他一些额外的 workshop， 那些 workshop 教的东西其实都是对你未来找工作或职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就会有 Excel 的 workshop 啊，那 Excel workshop 大家想说啊 Excel 大家都会啊，但是他是请一个曾经在投行工作过的教授，然后来教大家在投行内要怎么用 Excel。
对，
就是你怎么用直接用键盘去选啊，去做你的那个 spreadsheet， 而不需要用滑鼠在那边点，我觉得这就非常的实用。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写履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来美国如果想要找工作的话，就是履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可能在台湾并没有一个很受到一个很完整的训练，就是知道美国这边他们怎么去写英文的履历。那这一点他们也有去又有 workshop 去教你怎么去撰写英文履历，然后也会请那个老师去帮你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受用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来美国呢，一开始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尤其你要找工作，就 networking， 跟 small talk， 如何去 approach people， 这个是我觉得是台湾学生 不影响台湾，就整体亚洲学生一开始都比较缺乏这样的 skill。 那其实那我们系上也有 workshop 去教你这一些，就是怎么样去 elevate 做一个 elevator pitch。 你只有一分钟时间，你怎么样去表现你自己，怎么去做 elevator pitch。 然后当 career fair 的时候，你拿着履历，你要怎么样去跟 recruiter 介绍你自己。我觉得这些软 soft skill 相关的课程我觉得都是非常受用，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这个是蛮有用的。我现在进入职场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个到现在是非常受用，还是非常受用，
还是继续在用。
没错，对。
那你当初在研究所期间，我知道就是你还有，因为像是在台湾可能有实习的经验嘛，那你后来到了研究所之后，你有再去找实习吗？还是你有做其他的工作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你如果研究所不是两年制，你很难去找实习。因为两年制你中间的暑假可以去找实习，但大部分商科的 master 或者是一般工程或是其他其他可能像你读什么你读传播啊或什么 marketing 相关，大部分都是有一年，我想都是硕士制都是只有一年。那基本上一年的学制很难去找实习，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看有没有校内的打工机会啊。我说打工不是那种去
咖啡厅，
去咖啡厅那一种，就是你要想办法去跟教授联系，看教授有没有一些就是一些技术活，比如说他教授需要做研究，他需要 hire 一些 research assistant RA 或是 TA 去帮他改分数，或是去帮他就是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我觉得这个对于你未来的职涯都是有帮助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我那时候没有主动去找这个工作，是有一个教授他就觉得可能我上课表现不错怎么样的，他就主动联系我说，我知道我们隔壁做隔壁研究室的教授，他最近好像需要一个研究助理去帮他做 data collection 跟 data analysis。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兴趣，这样，所以我有点误打误撞拿到在校内打工的这个机会，这样，对。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第一部分，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财务分析硕士在学这些东西。OK，
没错。
第二件事。财务分析毕业的出路是该怎么找工作呢 ？OK，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东西就是，因为其实财务分析，我们刚其实有稍微带到一点，就是你现在在做的是比较偏向风险管理。
没错，
你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有确定就是要往风险管理的方向走吗？还是财务分析的毕业后大概可以往哪几个方向？然后你为什么会选择风险管理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其实你如果不是读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data 或者是走 DADS 相关，基本上对于非这些科系毕业的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就是机会对给国际生的机会非常非常少。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最有兴趣的其实是做公司的财务分析，就是 corporate financing 的部分，然后或者是 financial planning and analysis， 俗称 FP&A。 但后来就是一直都找不到嘛，因为就是蛮 struggle 的啊，那个时候国际生毕业，你在台湾没有一个很你也没有那种很 outstanding 的工作，对对对对，工作经验，而且其实有，他们也只是参考，因为你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张白纸嘛，你没有美国的工作或者是对工作经验啊，对他们来说就是白纸，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误打误撞才进到风险管理，因为就是基本上到后来你就是有什么就去什么，那风险管理跟财经也差不多嘛，你都需要做分析，你都需要去看财报，你都需要做看现金流，那 OK 吧，那没有问题吧，那就是想说啊，这些都学，那就去试试看。其实我一开始最想做的是 financial planning and analysis 或者是公司财务这一块，对，但是就没找到嘛，那给我的这个机会，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去试试看吧。所以其实也没有很一定要 focus 在风险管理，或者说我就是刚好要进去风险管理，其实也没有，就是那个
有
什么
就投什么。没错，
没错，没错。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很多可能国际生在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有一个梦幻职业，或者是梦幻的企业，或者是
对，
就是他对他的 career path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
没错。
可是真的到了美国，然后你毕业后，或是你在毕业前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那个真的是只梦而已。
就风想很现实，怎么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就是这样。
对，所以马上打入谷底，
马上被现实的铁拳击倒，这样。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应该说你不想要什么。
对。
因为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你不想要什么，因为不想要什么就代表说你做这个你是绝对会不开心的。像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做审计很无聊，我不是那一种喜欢去做 internal audit， 就是会去去查账啊，去干嘛的。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没那么喜欢会计，所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会计类的我就先划掉。所以我就知道说会计类的工作不适合我。对，所以我就不会去碰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很正常，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毕业都是24、25岁的年轻人，我们没有什么社会历练，我们没有在职场工作过非常久，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喜欢什么，但是你很清楚你自己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就先从删去法开始。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我知道我自己不要碰什么，那其他的我都去试试看。对，
嗯，那你大概因为像你们只有一年，因为像我自己是一年半，然后所以我中间还有一个暑假的实习或什么之类是可以去找。
对，
那在一年的话，就是你自己这样整个这样下来，你觉得一年的这种学程它大概什么时间去找工作，就是开始要投履历啊或什么之类是什么时间最好？
好，因为一年的学程呢基本上就是有 Fall 跟 Spring 嘛，但我们学校我是国际生是要 summer 入学，所以等于我是summer 就进来，所以我是 summer for spring 连续三个学期这样子。什么时候开始找？一落地，我讲真的，
你当初也是一落地就开始找吗？还是
真的啊？我一落地，我记得我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开始之后，我去找那个系上的 career advisor 看履历。所以等于我在台湾就已经准备好我的英文履历，然后那个时候就请 career advisor 去看我的履历到底哪些要改，哪些要修。再来就是9月一开始会有一个，我们学校9月一开始开学会有一个 career fair， 那 career fair 就是那种类似你也知道嘉年华那一种，都办在体育馆啊，然后很多人会来， recruiter 会来啊，
对，
那个时候你就要准备好，就是我刚刚讲的 elevator pitch这一些，你在那时候就要充分的准备好履历，在那个时候也要改好，然后你就可以优雅的递上你的履历，跟这个 recruiter 说 ，Oh, hello, my name is Francisco, and I'm a master student, and under financial analysi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your company。然后就是可以开始展开你的表演。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还不错，就是暑假呢，他有一门课是在教这些，还有一些 networking 的妹妹嘎嘎，比如说，哎，你 recruiter 聊完会交换名片，怎么样让 recruiter 增加印象？是不是要写个 thank you later？ 然后说，对啊，你就是要写个这种东西，去跟他说，哎，我们今天 we had a great chat, nice to talk to you,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in the future, something like that， 你就是要写这些东西，这些没有人教你，这个根本不会知道，好不好？就是
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如果真的是我拼死拼活都要留下来的话，那我就建议，如果一年的学程，你就是一落地就要准备，
我
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些前期
的
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自己在聊，就是像我们例如说找暑期实习好了，其实大家找暑期实习也是要提早一年就开始找，就是他刚好就是可能例如说你找暑期实习，你就是前一年，然后就是等于说你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投，因为那些破都已经打开了，他就已经
在
收了。
对啊，没错。
然后
对啊，就基本上都一年前，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像开的 summer intern，不好意思，现在都开到之后要开2026了，因为2025已经开
了，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你之后可能今年的年底就会开始那个2026的三月份就开了。你现在连2025都找不到了，因为2025的已经塞满了，已经关了。所以大公司基本上他们找这种 summer intern 都是提早很久，对。
而且正职的部分。其实就算是正职好，暑期实习，因为它就是比较固定，就是那个期间，所以公司
没错
操控。
没错，
就连正职，其实美国的 processing 的时间也真的很久，就是可能我从 投递，然后你可能投递到收到面试通知，有时候可能会隔个两个月，就是你想说，哎，这不是两个月前投的吗？然后
对啊，
那才收到面试之类的，
一两个月，然后面试可能又要再一两个月，因为很多 round。
对,、
啊、对，
然后整个最后拿到 offer 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
半年后
过了半年，整个。
对。
那你当初在找，就是因为我知道说你其实等于说在美国毕业后，然后有中间有做一个工作之后才到那个大摩。那你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什么？就是你的那个时间轴是怎么样？
我基本上就像我讲的，我第一暑假基本上就是改履历，然后去练习增进自己就是口语表达的技巧，因为我觉得大家来美国，所以台湾学生来美国英文程度我觉得都不会太差，但就是有一些细节咩咩嘎嘎的部分那个还是要练习，毕竟我们在台湾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跟比较 senior 或者是公司里面的人讲英文，这样的机会是稍微少一点，而且要直接口语表达，而且有点是你在卖东西，那个商品就是你自己，你要让 recruiter 就是对你眼前这个商品为之一亮，那这个都是需要练习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前置都是在暑假那七八月都是在做这些，那九月开始就开始投递，然后或者是去找一些人去做 coffee chat， 会去做 networking 的部分。我觉得一再强调，就以商科来说，商科来说 networking 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我觉得脸皮要够厚。我觉得台湾人很多时候来美国脸皮都会害羞啊，脸皮都不够厚，就是不愿意去，不太想说啊，我这样会不会麻烦人家？我这个写这个 cold email 啊，或是就是 LinkedIn 上面的那种 cold message 会不会去麻烦人家什么？我不要这种想法，因为你就觉得你写了他不回，那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十个如果有一个回你，那可能就是你未来的职涯路上很重要的贵人，就是他愿意帮你一把，或是愿意拨个十分钟二十分钟跟你讲个电话，或是到他的办公室楼下喝杯咖啡，只要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愿意帮你，你这个过程就成功了。所以不要去看说那八个不回的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的，你是更要 focus 在那一两个愿意帮你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学期就开始这样的一个流程，去跟校友 networking， 因为校友就是力量是最强大的嘛，那他跟你有共同的语言，你们共同的语言就是你们学校，所以就是先跟系上的校友去 networking， 就是大一两届的学长姐啊，然后甚至就是 LinkedIn 看看有没有你有兴趣的公司，但是你就查到说你这有校友在这家公司工作，你也尝试去写 email 啊，或是在 LinkedIn 上面发 message 去 reach out， 然后去建立这样的一个 network， 然后了解到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在找工作，也是会就是说我们在 reaching out to 或是 network 的时候，不要就是很 focus 在说这个人他就是
要给我工作或什么之类，
对，或是要帮我 refer 工作，或是这个人就是要帮我 refer 进去他们公司。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你进去这间公司，就也不说进去这间公司啦，就是你找到，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coffee chat 的时候去了解说这个产业到底适不适合。
对，没错，然后这个 position 这间公司是不是跟你原来的泡泡一样美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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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他讲完之后泡泡就破灭了。
对，
对， 对，去更了解这个
产业
更了解这个公司，因为美国他们每个产业每个 position 跟部门其实分得很细，在银行来说跟台湾的金融业相比，美国的金融业每个部门，然后每个部门的 responsibility 分得非常细，你基本上没有去跟业界的人士有一些交流的话，你很难去知道这些 inside 的这些资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第一个学期基本上就是我先了解到说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那才会比较你未来在投递履历的时候比较有 target 嘛，所以就几个资源，就是 LinkedIn 上面找校友，或者是你的学长姐，我觉得学长姐是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是同系，所以他的可能未来他已经毕业两三年的学长姐，你看他毕业的就是未来的出路就代表说可能你们这个系大部分的人的未来的，对，没错，所以先 reach out 学长姐，然后 LinkedIn 上面的校友 再来教授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因为美国其实我觉得跟台湾很多不一样的是，美国很多教授呢都在业界打滚过，所以他们是有些教授是有很强的实务经验，那有很强的实务经验、which means 他们有很强的 networking，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教授跟教授聊，然后去发掘到你的兴趣啊，然后搞不好教授也可以推荐一些他的人脉给你。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我观察到的是，在台湾我们学生不太会去 office hour，
对，
所以教授都有 office hour， 但通常教授 office hour 就没有人去，除非你就是啊我这一题习题或是这个礼拜的作业我不会写，全部都看教授，或是啊那个我迟交了，我要去跟教授求情，看可不可以这个迟交几天给我扣一点分就好，不要整个算我零分，通常是这种事情才去找教授。但在美国教授的 office hour 其实就是 open to everybody， 你可以去跟他聊任何事情，聊职涯，聊你最近遇到的问题，聊你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课内的课外的，其实很多教授是很愿意帮学生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就是大家如果来美国读书也可以多加运用。对，因为美国教授不是只有在学术方面，很多教授他们的业界实力也是很雄厚。
对，而且我觉得像是就是很多人那时候大家会讲说啊，会不会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说我会不会麻烦别人啊，会不会麻烦教授啊，其实我真的觉得美国人其实超乐意做这种就是协助的这件事情，就我觉得美国人很会做这种，我们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做这种表面功夫，就是当你开了这个口他们都会很 nice 的跟你说 OK 啊没问题啊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是欢迎的，整体的社会氛围我觉得都是蛮欢迎的。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也因为我在那时候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有一点能力的，所以
我想要回馈
我也想要回馈，所以如果有人在 LinkedIn 上 reach out to me， 就是想要知道关于就是Morgan Stanley 怎么样啊，这公司怎么样啊，我如果有时间我都是会尽量回他们。
对
我觉得也是建立一个善的循环这样。
对啊，因为这大家都苦过来的，我觉得没有这个国际生是不是就是一定都经过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找工作啊这些，就是当你今天撑过去之后别人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蛮
就想要都是蛮愿意帮你一把的，说实话。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很乐意做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来美国读书就是不要太害羞，因为美国就是一个有草有糖吃的社会，你要去争取，什么事情都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没有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回到那个时间轴的话，你当初第一份工作是大概什么时候得到？毕业前就得到吗？还是
我差不多，我其实那个时候6月初毕业，我大概5月底就拿到工作。对，
那个时候也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投递的履历？
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12月还是1月吧，然后那个时候投递。对对对，应该是放完寒假回来之后就投递，只是后来也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些公司，那当然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些也是没有拿到 offer 什么，然后就刚好第一家公司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 offer， 然后就去了。对，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对，没错
然后就 那时候就开始骑驴找马，因为我之前有没有聊到，就是自己私底下聊的时候，就是你说你一进到这间公司发现不对劲，然后就开始马上找下一家。
对，因为美国很多那种公司呢，说实话他们就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就是比较压榨我寄生一点，因为他知道你要身份。那我只是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哦，只代表我个人立场。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华人公司跟犹太人公司很普遍，尤其是华人公司，我自己观察到的。但再讲一次，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只代表我本人的立场。
对，
所以基本上呢，一开始大家都是想说先求有再求好，然后我那时候就进到一个类似像。借贷民间借贷公司，它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因为大家就知道美国的金融的活动是跟台湾相比是活跃非常多，那这样的一个民间借贷公司呢，就是借钱给一些中小企业主，比如说它是餐厅，它是卡车，或者是它是营建公司，或是一些有季节性金流的公司。那那些公司呢，基本上呢在淡季的时候，他们手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去因应他们日常开销，所以他们就会跟我这种民间公司借这种快钱，就可能借一笔可能1万5、2万美金，然后8个月内就还掉这一种快钱，
对，
然后去帮助他们度过那个淡季的时光，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是在做这个，帮他们去审理这些 case 的分析。对，
然后我因为就是比较压榨一点嘛，所以你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是开始找其他的工作。
没错。
然后那你什么时候得到 Morgan？ 就你就等于一开始就马上投了 Morgan Stanley 吗？还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蛮积极的在找，所以那个时候中午午休的时间我就是都出去外面的咖啡厅啊，投简历啊，回 email 啊，然后回 recruiter 的电话。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resource 就是猎头公司，因为猎头公司如果你跟他们维持好的关系的话，其实会对你未来想换工作有很大的注意，因为我这份工作其实是猎头公司联系我的，我并没有主动去投递，是猎头公司打电话来说，那摩根森里有一个职缺，但是他一开始只是说他是这个 contractor 的职位，但是
对，
然后你愿不愿意去试试看？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哇，那个 big name why not？ 就是名上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啊，而且反正现在在这边工资这么低又被压榨，那倒不如去试看看，没错。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契机才去面试的，对。
然后你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叫骑驴找马嘛，那骑驴找马你觉得有没有可以，就像你刚才讲说，例如你用中午时间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骑驴找马那时候心理压力应该也蛮大的，就是要应付公司，然后还要再面对这些 recruiter 面试拒绝信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
没错。
那大概是怎么样调试心态，跟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
基本上白天上班你就在上班嘛，不然让老板知道你想走嘛。然后就刚刚讲的中午吃饭的时间啊，或是有空闲的时间，那可能就去打个电话或是接个电话之类的。那主要是主力还是下班啊，就是回家的时候你就开始把电脑打开，然后去整理说你现在丢了什么工作，哪些有回你，哪些是已读不回的，然后你还想丢什么工作，就一直这样子维持一个 search。 所以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 LinkedIn 啊， Indeed 啊，还有什么 ZipRecruiter 啊，反正你想到的那些求职网站，我基本上每个都打开，然后每天都要过一轮这样子。
对，
然后对，
找工作噩梦。
对，没错。
现在回想都不会想要再去碰这些东西。
不会，绝对不会。
OK， 好，那这个就是大概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第三件事，私人信贷公司人生最苦的时候。OK， 好，大家听到这标题应该就是我们刚才稍微讲到，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压榨的公司。那你自己对于这间公司的印象是怎么样？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跟你他对于他的预期大概的感觉？
预期基本上就知道不会太那个嘛，不会太好，基本上不是那种第一大公司，然后待遇也不是很好。 对，我第一次遇到那种上下班还要打卡的，我想哇，干，我不是来美国的吗？怎么还要打卡？我以为在台湾这样，上下班还要打卡。对，然后基本上这个公司比较，就像我讲，老板是犹太人，那可能他就是比较压榨一点，那对员工也福利什么也不是很好。那基本上这间公司呢，就已经不是很大了，大概就是有四五十个人的小公司，还在那边搞派系斗争。所以我进去大概两个月，我就觉得这间公司不宜久留，要快逃。所以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开始骑驴找马这样子。
而且你那时候刚好遇到 COVID， 对不对？
还没有，我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是跳到摩根士丹利之后才遇到 COVID。
哦，是的，摩根士丹利。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 COVID。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蛮幸运的，那一年的 market 算好， 2019-20 COVID 前，那段时间整体美国经济跟就业市场的状况都非常好，所以其实找工作没有到很困难，没有跟现在比。然后现在景气跟这个市场都不太好，所以找工作变非常困难，
又是一个门槛。
没错，但当年来说其实没有到那么困难，但当然国际真的是个门槛，只是你陆陆续续都会收到一些 recruiter 来问你啊，这些就是推你 position 啊，或是你的 LinkedIn 上面打开就 always 都有 job opening， 所以那个时候的就业状况是比现在好的。对，
那你们这间公司也有就是你们毕业的校友之类的？
没有啊，那个时候没有毕业的校友，然后但是有两个中国同事吧，就是中国人进去这间公司。我是很 shock 的是有一个女生跟我同时进去的女生，可她过做两个礼拜就被开了。
这么的，她做了什么吗？
就只是因为老板嫌她效率不好。
OK， 对，因为美国其实说实在，对于资方还是蛮保护的，就是不是没有那么什么劳工权益，说你一定要预告多久就可以开除。
没有，他是 immediately 嘛，所以
对对对，
跟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蛮大的打，就是给我很 shock 的一件事情，哇，就是两个礼拜哎，然后就开了，然后没有什么原因哎，原因就是老板嫌他做的太慢，
对
，that's it， 就是觉得他效率不好。然后就想说，哇，这家公司真的不能久待耶，这个是
对对对，
就是压榨人，然后又不把员工当人看的，就是不能久待耶。然后后来就毅然决然决定要跳，所以就重复了之前讲的那些 process， 就是一直找工作啊，接电话啊，面试啊，这样子。对，
那像这间私人信贷公司，你当初会因为像假如说在台湾的话，因为刚前面有稍微介绍一下你这间公司在干嘛，那你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听到这私人信贷你会觉得它黑黑的，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可能就是比较偏，可能有一些比较gang一点之类的。
一开始我没有那么觉得，因为那时候去面试就觉得也看起来整个环境啊什么的也还行，只是后来进去之后就发现 something wrong， 就是这间公司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我不敢说它黑黑的，因为它的金流都是合法的金流，基本上就是几个大头出资，然后去等于是一个 fund 嘛，然后他们用这些 fund 的去做那个信贷做房贷，那我不敢说这些钱，我不敢说是黑黑的，但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运营模式是蛮不像一般的公司这么的人性化啦，我这样讲，就是他们对员工是蛮苛刻的啊，所以进去了没多久就是不行，这个不宜久待，要跑。
对，
那只是因为那个时候身份问题嘛，你跑完你就是没工作，你就等于
失业期，
那个失业期就要开始倒数，然后纽约又这么贵，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薪水的话，虽然那薪水很少，但好歹够你付房租，对不
对？
但如果你没有薪水的话，那不就是要开始喝西北风？所以我那时候就不行，我一定要盯到下一份工作找到才能跑。没错。
那当初这间公司有帮你抽签什么之类的吗？
他们说要啊，他们说会抽啊，但我不要啊，我不要在他们那边抽啊。
所以你有拒绝他们说不抽签？
我拒绝，我说我没有拒绝，但我内心就想说你要帮我抽，我也不要。
Oh, OK， 然后因为你那时候进去是六月份，等于说，哦，
也过了那个，也过了那个时间，
对对
对
对
对，
那他们说会帮忙收，
对对对 对， 对。
好，那你自己这样回想一下，就是你会后悔当初选择这间公司吗？
我是一半一半诶， 因为那个时候有点是被逼急了，就是因为工作那个时候也就像你讲，国际生也不是很好找。但那个时候其实有拿到另外几个 offer， 但其实都是那种小公司，而且做的更业务性质相关，就是什么那种 teller 那种，我就觉得那种我就没有兴趣。但至少我想说，这个还是做分析相关的，应该还可以，所以就想说去试试看这样。也不会后悔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人生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基本上没有那段经验，也不会让
你
看到我。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称不上后悔什么的，只是对，就那段期间想起来是蛮苦的，没错。
那你当初在这间信贷公司有做什么比较有趣的 cast 或什么之类的？
好像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主要分成三个部门嘛，就是 sales 去外面拉客户，然后拉客户把客户的需求就是了解到之后呢，然后他就把 case 丢到我们部门来，我们部门算是报价部门，所以最后会给他一个 quote。那 quote 完之后呢，最后就是 underwriter 要去审核，因为 underwriter 有点是最后一关，去帮公司把守，就是这个看这个案子可不可以过，要那个钱可不可以放贷出去的部门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很常就很不喜欢的，就是 underwriter 的这个部门跟 sales 的部门在有点斗争，因为他们两个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站在 sales 的立场，你钱当然放贷越多越好啊，因为他们的 commission 才会高嘛。那在 underwriter 的立场，就是当然是我要做好风险管理，所以他们两个部门的立场always 就是不一样，然后 always 会有一些争执，然后又有一些斗争。我觉得最厌烦的就是我们被夹在中间，就是两边也不是，我们给太少 ，sales 就跑来骂，说你们给这什么烂 offer， 那个对那个我们的 competing offer 是多少多少，你们是不是给多少多少？你们到底会不会算？然后给的太 aggressive， 就给的太 aggressive， 就那个 underwriter 就在骂，你们是乱给什么？你们不知道这样如果赔钱怎么样？说我们觉得超为难。对
对，那当初就是这间公司整体的工作氛围就是比较不麻弩张吗？能这样讲吗？就是比较
对，然后他觉得这环境太 toxic， 就已经十几人的小公司，然后还这样，
还可以吵成这样。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快逃，对。
那当初就是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薪资的 range 啊，就是你在像这种小公司纽约，然后私人信贷，大概假如说像是你在这边也是做风险管理相关的嘛，那他的薪资 range 大概在多少？
哦，很低，他说给我5万块薪水，
5万块，
4万5还5万、
对，就是等于说
扣税哦，
而且对纽约也要缴州税，对不对？
收税啊，然后对啊，所以
对，所以一个月剩下来去就是税后大概是3000多4000，
不到4000，
也是辛苦了。
对
，OK，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私人信贷公司的部分啦。第四件事，原来在大摩工作是这样子。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今天的重点，因为就是一个 big name 嘛。
对
，OK。那你在大摩工作那时候，你说是猎人头公司来 reach out，那你大摩应该有就看是有校友什么之类的吧，就是你当初在准备之类的有怎么样去 reach out 吗？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准备关于大摩，就是当初猎人头公司来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准备的？
因为说实话公司太大了，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不是很清楚说你要去面的部门他的实质的工作的业务大概是怎么样。你只因为猎人头公司也只是跟你讲的大概，就是说哦他们部门在做什么做什么，很 detail 的部分其实你也不知道。那基本上我也是 reach out to 一些校友，但其实校友他们工作的部门跟我要面试的部门其实也不一样，他只是告诉我个大概。因为我那时候要去面的是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然后是 residential mortgage， 等于是房个人的房贷部分嘛。那其实我后来 reaching out 的校友他们是 wealth management 部门，但是他们也不是做房贷，所以他们只能给我一个 大概，然后他们也不会没有办法跟我说，就是很 detail 说这个组在干嘛，所以基本上也是慢慢去准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开始面呢，应该也只是会比较 focus 在你的 behavioral question， 就是你做了什么啊，然后你觉得你之前的工作最大的 challenging 啊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他们会更 focus 在这一块，因为毕竟他们要找的人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白纸嘛，就是我们的工作经验也不是很多，没错，所以还不会要求你说我在专业技能上面要很强很厉害，他们基本上就是看这个人 fit 不 fit 到他们的文化或者公司的部门的 culture， 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们更重要的是看你的 mindset， 你的 characteristic 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是花更多时间去准备在这一块，然后大摩当然一些本身的一些业务范围你也是要知道，就他们有什么部门啊，然后在干什么，这个也要知道，但比较细节的部分其实我也是面试的时候那时候的老板慢慢讲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部门在干嘛干嘛干嘛，对。
那你当初面试大摩的，就是你刚好这个职位，你那时候面试大概有几关啊？
我那时候面两关而已，因为可能是 contractor 的职位，他们也不用搞得很正式什么，基本上就是我的直属老板，就是 vice president level VP level 一关，然后剩下的同事一关，就是 VP level 就其他的同事大概有两个同事一关，这关过了之后最后再面到就是 director level， 那 director level 可能也是就是半个小时而已，因为基本上 director level 他就是看看这个人 O 不 OK， 他也没有问题，
就已经算最后了，
对， director level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 final confirmation 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进去是只有面两关，对，
那你面试进去之后，你原本的预期跟实际这样工作下来，他们的差别大吗？或者跟你原本你的泡泡有没有破灭之类的？
我觉得还好，但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点，就是因为他们公司就太大，所以其实分工很细，
对，
就可能你不同的业务，你就去找不同的人。那在台湾可能是你 cover A、B、C。
对，
然后所以我有关于相关我就直接 reaching out to you， 但是在这边是可能 A cover A B cover B C cover C， 所以我如果什么我就去找不同的人，就是有点一直要找要跑来跑去的那种感觉啦，
对，应该说美国就是人的工作我觉得蛮尊重就是专业跟没尊重每个人的可能工作 flow， 就是会把分的稍微细一点，然后但这也是一个为什么美国效率慢的原因，我
没错，
就是
因为同样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牵涉到 ABC， 假设我在台湾或在其他地方，我可能就 reaching out to 你，那我就可以解决 ABC， 但在这边我就要去 reaching out to A B and C， 然后 A 如果又休假，那我去找他的直代，
对，
B 又休假， B 请产假完了，那我要去 reaching out to 谁谁谁，然后所以整个处理下来就很慢。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在美国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同事好像都假很多，就是每次要找人都找不到。
哦，休假哦，那谁是他的 delegate？ 他没有哦，那要找他的 manager 吗？那种感觉。
对，就很烦。我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烦。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是我那时候进去没有想到的，后来发现他们分工非常细，所以他的 counts 就是就像你讲一件事情可能要拖很久，然后很没有效率这样，对。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ETVYIITV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的导师，另外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